北京冬奥会期间再次让彭帅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把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和权益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另外，徐州八孩母亲的命运引起民愤，谁来为精神病人解锁维护患者的权益？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社会在抗议中国恶劣人权记录的同时，再一次让彭帅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把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和权益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对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提出性侵指控后，连续几周失去音信。冬奥会期间，彭帅接受法国《队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一切都是误会。可是他的现身并没有消除外界的质疑。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在两性交往中，女性要如何明确社交界限，遭受侵犯或者暴力时，有哪些法律途径来捍卫权益，又要怎样寻求医疗资源来修复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医生和人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律师刘维女士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非常感谢。
谢谢二位。我首先请教杨医生，从这个心理学和精神这个疾病健康方面来说，在两性交往中要如何明确社交的界限？
其实呢，不仅是两性交往，任何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呢，它都是有界限的。每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自由的个体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父母和孩子啊，兄弟姐妹之间啊，夫妻之间啊，同事之间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啊。那么两性之间呢，那它就有更多的比较细致的一种界限了，是吧？中国传统讲男女授受不亲，哈哈，这是一个那时候当时的这种界限啊。现在来说嘛，这个男女之间的互相尊重啊，这是起码的要求啊。至于说这个彭帅和张高丽之间的事情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彭帅本人，所以呢也不能够说我的点评呢是针对他的哈。但是呢，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人会在什么样的心态下会发展这样一个非常不平衡的这个两性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从小到大他会缺乏这个父爱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总是有一个洞，他总是想在两性关系中来填补这个洞。那么他们经常呢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一个人把对方给理想化认为对方就能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呢事实上呢对方是不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失望，就会愤怒，就会生气哈。我说的这个不一定是彭帅，我就说的是一种现象啊，这是一种。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让像彭帅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性去寻找一个像父亲甚至比父亲还大的这样一个男性来发展这样的两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很可能是填补内心的一种空白吧，这个感情上的缺陷，这造成了他的性格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并不了解这是真实的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然张高丽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这个位高权重的人，是吧？那么他会给不管跟他有什么关系的人带来很多的利益很多的这个机会，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诱惑在诱惑下嘛，人们会打破很多界限的会放弃很多原则，是吧？人在一般在两种情况下，一个是诱惑的情况下，一个是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为了生存就会放弃这个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界限。所以呢你说它是一个心理问题，它也是个心理问题。那么你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也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一个政治问题。刚才您提到这个彭帅在这个发表了这个自我的这个控诉之后然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来澄清那么当然了，大众嘛他也不是傻瓜他看你是在什么环境下澄清的，如果你不是自由的，那他就怀疑你这个澄清是在一种这个 特殊条件下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现象呢真的是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精神健康问题啊，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是，那在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当中，什么是同意呢，刘律师？
同意的话呢，中国和美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个标准的不认同啊。在中国的话呢，刑法的相关规定是说啊，违反被害人的意愿，那采用了具体的暴力、威胁、伤害或者其他的手段来去强迫受害人啊进行性行为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但是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强奸罪的中国法面的中国法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哈。这里面就很明显它不是用同意不同意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用的是受害人的意愿。那这个受害人的意愿呢，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就处于一个比较难以认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那法院的认定标准如何认定违背妇女意志的话呢，它是看你有没有尽力的去反抗。那这个标准就会在实践过程当中让人不同的社会的群体的话呢有不同的看法。那有一些看法的话呢就比较集中在你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还要求妇女尽力去反抗的话，那她可能丧失生命或者丧失其他方面的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些伤害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界定的标准。而美国这边呢，它是采用当事人有没有同意进行的这样的一种性行为的情况啊。那这个同意呢，它可以是口头的，它也可以是非口头的、肢体的啊，甚至是两者混用的、兼用的，都是可以被认同的。其中主要的一些标准的话，它是要看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年龄啊，他的心智成熟的程度啊，他当时是一种有没有在醉酒的状态呀，或者对方有没有欺骗他呀，获得了这种虚假的同意呀，以及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种彭帅这样的一个案件过程当中，他有一些权威地位存在的时候，这些都是会影响到当事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一个状况啊。那认定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利用这个职权从属关系或者像类似的这种关系和他人发生关系，那我们怎么样来确定他哪一方是受害者？
这个权力关系不对等的话，尤其是受害人一方面他是明显处于弱势的，他如果要站出来去反抗的话，其实是需要更大的勇气的，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当中他提出了五条这个生活纪律。那生活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男女关系失范这个条款。那他是认为是什么呢，利用职权的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的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他是把它界定为一种失德失范。更不是从这个角度上，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上，它可能牵涉到强奸或者非法猥亵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哈。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权势一方的话，往往无论是从这个现有的这些条例条款来看，还是现实当中来看的话呢，受害人都是处于弱势的，很容易可能会被权势一方呢反咬一口，说你是为了从我身上获取某些利益和条件而虚假的让我进行了认为你所你是愿意同意跟我发生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那杨医生您怎么看在这个权势不平等的这个关系当中啊，像刘律师说的，男性可能会说，哎，你是在利用我，那女性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其实这里面的核心呢，倒不是男性还是女性，而是这个地位的悬殊，和权力的影响。如果这个女性是在一个权高位高权重的地位，那她对男性的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啊。在这个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女性高官和男性下属，是吧？那么最近呢，在美国这个 CNI 的这个总裁辞职， 辞职的原因就是他和另外一个女性高管啊有所谓的这个连双方同意的性关系啊，进而即便是双方都同意的，但是他也是从这个职业的这个规则和伦理道德上讲呢，他也是错误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界限越来越重要，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在做青少年教育的时候，我就在想，孩子们经常到学校里面最关注的是朋友关系啊，到学校是有没有朋友成了天大的事儿。其实呢，学校不是交朋友的地方，学校是同学和老师师生关系，就这两种关系，没有别的关系啊。你到学校就是学习，不是交朋友。当然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你如果在一个环境中你把这个关系搞错了啊，那么它就会造成职业道德上的、伦理道德上的，甚至法律上的问题。
是，那我们从这个彭帅这个事件啊，他是通过这个社会舆论想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那显然没有成功。那这种状况在最近中国发生的几起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影响的这种 Me Too 案件中也反映了出来。比如说阿里巴巴有一位姓周的女员工通过公司内部的网络来投诉遭到这个上司设局性侵，最终他得到的结果呢是自己被公司给解雇了。那刘律师，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不能成功反映出哪些问题？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 Me Too 运动的话呢，在尤其是在这种性侵犯类的案件当中的话，遇到的瓶颈非常的多，困难也很多。首先有一个呢，就有这个社会环境非常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受害人很容易会被污名化，网络上舆论上的媒体一面倒的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首先要从受害妇女的这个角度上来去看，她自身有没有做出一些这个行为不检的行为呀？比如说你裙子有没有穿太短呢？有过分暴露啊？你是否自身有做这个检视啊？等等啊？那社会环境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受害人当事人的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他有很大的机会会被反告啊。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贤子啊，受朱军案的时候的话呢，最终这个结果就是因为证据不足他败诉了，但是他反而会被诬告说自己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资源完全都不对等的这种状况下的话呢，他会更容易面临到这种情况啊。那当然了，就是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当事人是非常难于站出来的。他即便是选择站了出来之后，跑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事隔两天三天，甚至是更久的时间之后才想起去报案的话，那这个检察院呢，包括这个公安机关的话呢，他立案起来就会相对而比较难。那即便是立案成功了之后，受害人要取证的话也会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类型的案件呢，一般都发生在比较私密的环境当中，那受害人一般很难去举证，没有证据或者证据经过长久的时间已经灭失了，那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就会比较难于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来去维护他原本的合法的权益。
那在这个确定性侵这样一个法律流程是什么样的？刘律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简单的解释一下。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哈，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啊，受害人应该要第一时间报警。报警完了之后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证据保留好，比如说如果有受到伤害啊，有发生了这个不自愿的性行为之后，一定不注意不要去洗澡呀，要注意第一时间要把这些证据啊，或者跟这个施暴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短信啊、电话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全部都留存好，不要因为自己当时内心很怯懦或者其他的一些行为反而去冲刷掉，去冲洗掉这样的一些原本的证据哈。然后首先是一定要保留好证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二个的话呢，报警完之后一般来讲都会需要你去医院去做这个身体检查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条件啊，一定是建议当事人可以去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如果有一些社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社工人员的支持呢，当然这个就会更好哈，能够让当事人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建设，知道自己接下来所面临的这个，一个是诉讼的时长过程当中反复的去讲述自己过往所遭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会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他需要有极大的这个心理的建设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会对当事人而言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呢，就是要积极的去联系律师，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证据的准备啊，如何进入这个司法程序，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专业的人士，有心理医生，有律师的支持，将会给受害人带来很大的这个安慰啊。那联系好律师，做好这个相关的举证准备啊，心理建设啊这方面之后的话呢，就到了这个起诉阶段了哈。那有一般来讲是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如果是公安机关立案了，那接下来所面临到的就是由这个公安机关去介入检察院去介入的这种状况下代表受害人去起诉。那一般这种刑事案件过程当中的话，受害人也是可以提起，又比如说自己有这个精神方面的巨大损害呀，然后身体方面的一些巨大伤害呀，也可以提出相关的一些附带民事的起诉和赔偿。那还有一些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在职场性骚扰这种案件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是很难于进入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刑事程序当中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民事起诉。那这种民事起诉的话呢，同样的道理，都一定还是要把证据保留好啊，把相关的这些司法程序啊了解清楚，在每个环节过程当中积极的去配合律师啊，认真的去准备你的整个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相关的一些资料和文件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也很重要我们有见过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件过程当中，当事人要么起诉到过程当中放弃了，要么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出现了，那很大一部分因素的话呢，就是失掉了家人以及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像某一些事件网络发酵之后社会上的舆论呀，一定是有人骂有人赞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其实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没有这个家人的支持，没有这个社会的支持，他就会放弃掉觉得说这个事情本来不是我的责任，但现在好像变成了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诸如此类的这种案件的话非常多我们重点呢，其实像我自己过往的经验，我会重点更关注在就是关于职场有权力的压迫的这种关系下的一些性骚扰的案件一些这个职场强奸类的这种案件。那这种案件包括我们在以前的这个代理的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些儿童性侵害，像2013年、2014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儿童性侵害案件当中的话，它也是发生在一个权力极不对等的状况，比如说在小学、在幼儿园，老师猥亵强奸这个小学生那这里面可能还会牵扯到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责任。那像这种如何去起诉，如何界定被告，如何去维护你自己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合法的权利甚至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小孩子受到的这种性侵害之后的话呢，他可能面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治疗和辅助，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撑，是需要有专业的律师介入其中来帮他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害赔偿，才会对受害人有一个极大的帮助，以及他的家人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那刘律师，您刚才讲到着重就是说遭到这个暴力性侵的话，那在职场上在碰到这个权力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那受害人怎么样来搜集这个证据呢？
一般来讲呢，就是可能你会有一些这个微信之间的这种调侃或者是有一些黄色笑话呀，诸如此类的有这样的一些书面的证据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通过就是不要去删除任何的信息，把这些所有的证据系统的保留下来的这种方式如果有遇到就是这种电话骚扰，要把电话骚扰这些相关的一些通话记录呢尽可能的去保存 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啊，有一些这个当事人可能会打电话给受害者。那打电话给受害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需要啊，尽量的把这个事情讲述清楚，并做好相关的录音。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哈、当然，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啊更加的谨慎啊，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拒不承认或者拒不认账，那对于当事人来讲就会有比较难以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关于这个电话录音也涉及到，在美国至少是涉及到法律问题，各个州不一样，有的州说你没有得到对方同意可以录音，有的州说
对，是的，在美国是这样的，在中国呢，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它也会有哈，有没有同意说不同意说这样一些，但是有好过没有哈，一定是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支撑，尤其是有一些证据，它可能是一些间接证据，但它依然可以通过一个证据链条的梳理，帮助当事人能够呈现出来一个事情的原本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像这里面有没有违背受害人的意志啊，是比较难于界定。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些电话录音啊，有一些这个书面的通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证人证言啊，都会对这个事情的证明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心理的咨询，寻求这个家人啊、朋友，甚至特别是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也非常重要。那杨医生，在受到侵犯以后啊，女性往往会感到这个一方面是感情伤害，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挫折啊、自卑啊，甚至是这个有耻辱感。那在这方面，这个医疗专家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辅导？
这个从医疗方面来讲的话，对性侵者，他实际上是一种多重的伤害啊，有身体上的伤害，有精神上的伤害，所以呢，这种关爱应该是全面的。那么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和这个病患啊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这个病患呢，他才能够把他心里的话和这个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东西，才能把它讲出来。对于这个对受害者来讲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能够把压抑在心里面东西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呢，如果这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医生的话，他会不带任何的价值标准观念去评判他，他只是非常专心的啊，非常同情的来倾听，让他能够彻底的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一个受害者感觉到你的心理医生在不断的判断他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的话，那他就会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心理医生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素质啊，不仅是要赢得这个病人的信任，同时呢，还要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啊，在关键的时候，你能够点到一些让病人啊，让受害者豁然开朗，让他意识到哦，他原来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那样做啊，他并不是这个唯一需要做他过去做过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又学到很多的应付类似事件的方法，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关系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心理医生和这个受害者是一个职业的关系，但是呢，因为心理治疗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很私密的关系啊，是一个很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是朋友，但是呢，是和这个受害者，他要感觉到他跟你能够像朋友一样的信任。所以呢，这几个因素呢，对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效果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这个原则呢，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治疗。那么，对于性侵的受害者，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一个内心深处的一种羞愧啊、羞耻感啊，这个呢是这个非常对我们这个人来讲的话，这个羞耻感啊是可以杀人的啊，是可以杀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即便受了很多委屈，他也不愿意去说啊。很多人因为羞耻感的话，会转化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啊，甚至是各种各样的生理疾病。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的解决的话，那么这种这个性侵的伤害， 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创伤应激后综合症，啊，就会演化成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和躯体的疾病。所以呢，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啊，对心理治疗呢，他还是有一些戒备。一方面呢，他觉得自己接受心理治疗就承认自己有问题啊。我们很多人是不能够啊承认自己有问题的，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有问题这个说法，更不要说啊可能是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那就更不能接受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当然彭帅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因为呢他倒不一定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心理治疗，他也不一定不知道心理治疗对他的好处，他可能出于他自己的特殊的这个局面啊，他不能够接受啊这样一个帮助啊这样一个邀请，所以呢他就把他搪塞了啊，这也未可知。所以彭帅的例子呢是比较特殊的。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这个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这个不同程度的心理上的支持。我们总觉得从朋友那里，从这个家人那里就可以得到这个心理上的治疗。因为这个呢是很有限的。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虽然很关心你啊，很愿意听你说，但是你跟他说完了以后，他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应你才能帮到你，他甚至他们的反应和回应可能会让你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啊，或者完全没有帮助啊。另外呢，他们本身因为是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带有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所以他们也不能够非常客观的来帮助你分析或者判断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个职业的啊，跟你没有什么其他关系的啊，这样一个人呢来做一个心理咨询师。
对，我要补充一下刚才这个彭帅呀，他的说法是在一种高度压力或者在有控制的这样一种环境中做出的一种这个否认。所以对，这只是一个用来一个例子，可能很多真正的这个需要心理咨询的人呢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这样的医疗资源。那非常感谢杨景端医生和刘伟律师，来宾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这个徐州八孩母亲的事件呢，让维护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和权益这个话题呢也推到了聚光灯下。那我们要来探讨谁来为精神病人解锁，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